尊敬的德国中医学会会员、群友、专家、老师们，大家好。现在是由德国中医学会组织，钱德金教授主讲，题为《走进中国束衡针刺法周围性面瘫的治疗》的微信讲座时间。我是主持人沈其红，来自中国上海，现居于西班牙巴塞罗那。钱德金副主任医师是江苏扬州人，中国针灸学会会员，一指禅推拿法第五代传人，也是其叔祖钱夫兴创立的钱氏一指禅推拿法第三代传人。钱氏一指禅推拿法于2017年9月被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定为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钱德金先生于中国推拿学会副会长，推拿手法学九版教材主编，上海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赵毅教授合著的《一指禅推拿学》也于近期出版发行。钱德金教授的学术成就和对祖国医学的贡献不仅仅停留在祖传一指禅推拿法方面，他在多年临床治疗中不断钻研进步创新，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与其兄钱世金主任医师共同创立了束衡针刺法。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钱老的精彩讲座。
德国中医学会所有的老师们、专家教授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在讲座之前啊，这个我想把束衡针刺法的基本的刺法画一个图发给大家，好吧？
全称为软组织运动障碍性疾病骨骼肌束衡针刺法。该针刺法于1987年就获得了中国江苏省卫生厅甲级科学技术进步奖，2014年被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定为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钱德金教授所著的《中国束衡针刺法》一书也于2017年出版发行。钱德金教授应用束衡针刺法40余年，现为中英束衡针灸学院顾问，中国束衡针刺法临床研究委员会主席。这次钱老是在我们德国中医学会群第二次公益讲座，讲座时间安排一个小时左右为钱老讲课，后面半个小时大家提问。感谢钱老。
这里我都不详细的再讲了，由于时间关系。下面我们看束尺蛇。束尺蛇是顺着肌肉纤维走向竞争的一种方法。如果运动受限，也就是说生理功能受限，那么就会产生运动障碍性疾病。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母亲节，让我们首先把最美好的祝愿献给在座各位的妈妈们，献给全世界的妈妈们，用最大的感恩的心献给亲爱的妈妈们，祝妈妈身体健康长寿，愿妈妈看着您的儿女做个人。这次是第二次在咱们德国中医学会群做讲座，也就是微信的讲座。一回生，二回熟嘛，三回也许就会见面。这个上一次啊，我想回顾一下上一次所讲的这个内容。其实问题在什么地方？这个微信讲座啊，有时候不能见面，有时候呢看不到。它不像什么呢？不像这个面对面的讲 这个互相的讲说啊，那么闲话少说，下面言归正传，进行我们这次讲座的主题：走进中国速恒政治法，治疗周围性命瘫。好像大家都认为这个治疗面瘫很容易，很容易。我们针灸治疗面瘫是专业户，其实不然。那么啊，这个有理性的、感性的面色。也许第一次讲座还没有把大家带进中国速恒政治法。第一次的讲座，我们最主要的讲了中国速恒政治法的特点，另外呢，介绍了紧急综合征当中的一行。其实在中国速恒政治法当中，最基本的两大次设，一个叫做恒次设，一个叫做速次设。我们大家看看，这个恒次设是折断肌纤维走向竞争的次设，这个中间是肌纤维，外面是筋膜包住肌纤维，其它的功能是什么呢？是调节恢复肌肉放松功能，病例总数一共是4395例，当中的这次组是382例，而我们速恒政治法组是567例。第一型，不是神经支配型，在我们的恒次设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祖国传统的政治法，一个是这次，一个是其次。其实这次和前次都是恒次法，请大家注意，我们传统针灸治疗当中的这次和前次都是恒次法，因为这次和恒次它接触的肌纤维，它放松的肌纤维量不同，而速恒政治法这个30%，这个当中就有不完全是神经支配型和完全是神经支配型的病例。这个以后呢，关于刺激量冲击介质的问题啊，以后我们再讲。啊，第二，我们这次和恒次的时候，因为病有沉浮，所以我们这次和恒次的时候方向感不明确，心中没有数，也就是说病有沉浮，次有深浅，因此有时候深浅达不到，心中没有数。所以我们的这次和恒次在我们临床上也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它是恒次法，因为它有调节恢复肌肉放松功能的作用。因此在不是神经支配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告诉患者，你这个病很快会好，很快会好。 好，我们用了这个两明针以后，我们接着再进行两明针，这个两明针叫做抬眉针，术式是它的功能是调节恢复肌肉收缩功能的作用。我们肌肉有收缩功能、放松功能和延展功能。这个大家恐怕都看了这个啊，我的学生刘迅生所讲的功能与结构的关系。其实我们的肌肉啊，它就这么长，对吧？它的弹性和韧性，它的放松与收缩，它都必须什么，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也就是说与关节互相制约的。我们的运动是人的主体，如果说我们的运动全身的运动没有肌肉，那么就不能够进行运动。另外我们人活着就是为运动而生存的。束痕针法一般都用这四枚针，就完全能够达到很快的治疗这个不是神经脂皮型的病症。在讲课之前，我呢就简单画了啊两幅画啊，一个是接纹针，一个是在口袋针啊，我把它啊发到群里面，大家看一看。运动，什么叫运动？也就是说，各个肌牵动在神经系统的支配下牵动关节而产生运动。我们的关节不要想到我们的肩关节、肘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指关节，我们的主体也是关节。我们上一次的讲座紧急综合征，我们紧急综合征束痕针是法进行了科学的分型，每个型我们都把它的病因病机和治疗的机理都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并且运用了束痕的针刺法当中的固定针法，去用针少两枚、三枚，最多四枚针，就能够很快的那调节恢复这个人体的生理功能。束痕针刺法是传统的，所以它用毫针，不需要你另外的掏腰包掏你的血汗钱买其他的针具。束痕针刺法用针少见效快，它就能够什么呢，减轻病人的痛苦，病在欢迎，而且非常能够接受针灸的治疗。临床上周围性命探说无痛型的，也就是说神经麻痹型的，但是临床上也有无痛型和痛型合并的病型，也就是说带有面痛，有时候这个面痛不一定就是说啊感觉的病在感觉的面痛，有时候呢当你摸了哪一个部位的时候，面部特别是面部表情肌的时候，它会有面痛，它有疼痛感。周围性面瘫在我们临床上治疗，好像大家都说容易，现代医学西方医学也说容易，他说我们的针灸啊治疗面瘫 并不是针灸的功能，并不是针灸的治疗作用而起的作用，而是面瘫有治愈的这个功能。他说我们用营养神经的药，我们用消炎的，我们也可以把面瘫治好。他们说的是对的，你们想的也是对的，但是在对的方面也有不对的地方。下面我想讲一下我在1986年在江苏中医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当时中国塑痕增生法还没有得到这个肯定，也没有得到科学技术进步奖，所以当时我写的这篇论文只能用什么呢？用透视法来进行论述，也就是说直刺组和透视组来进行比较。资料来源，第一，所有的数据是从中国针灸、上海针灸杂志、中医杂志、新中医杂志和江苏中医杂志等期刊杂志自创刊号起到1984年底，所有关于针灸为主治的周围性面瘫的临床报道，以及1979年6月全国针灸针麻学说讨论会论文的摘要，有关论文中选出共24篇。通过这个两个组的这个痊愈治愈率通过统计学处理，这个两个组得出这次组平均的治愈率 63.8%， 塑痕组平均治愈率 93.8%， 相差 30% 治愈率。这里为什么我要讲出这个问题？下面我要讲的这个周围性面瘫的那么病究竟怎么治，怎么做到心中有数。这个病例，这个病案的比较非常有意义。为什么这个比较的这个病案这个病案的例数也是比较大的这个进行比较以后有非常的意义。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周围性面神经麻痹一共分三型，注意一共分三型。第二型不完全是神经支配型，第三型完全是神经支配型，一共分三个型。这三个型首先不是神经支配型，在我们临床上占有比例是多少呢？60%以上。我讲了60%以上，我们大家就会恍然大悟，为什么我上面论文那比较有它的实际的临床意义。也就是说我们所治疗的临床上治疗的一些面瘫基本上都是属于不是神经支配型，因此我们大家在治疗面瘫的时候 首先我们心中没有数，因为面瘫啊，好像什么呢，好像都是能够恢复的，其实不完全是神经自闭性和完全是神经自闭性是非常难以恢复，如果治疗不好，那么还会产生后遗症，比如有时候病人会出现面筋，由于刺激量过大产生面筋。这个为什么这个刺激量过大会产生面筋呢？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刺激量输出冲击量激增的问题，因为我们面部啊插了好多的针。话又说回来了，你们会问钱老，你怎么能够知道他是不是神经自闭型，还是不完全是神经自闭型，还是完全是神经自闭型呢？对不对？如果你们能够分型了，大家都能够分型了，就能够做到心中有数，治疗病人的时候我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怎么分型，这是最关键的，这是最关键的事情。数分针织法我们讲了它的特点，这个特点里面就是什么呢，用前世的许多的试验来进行分型，也就是说我们在面瘫当中治疗周围性面瘫当中，我们就用试验的面瘫针最基础的两枚针进行试验，而这个试验这个当中，而且必须要和什么呢，治疗仪相结合，这里也就透露了一个信息告诉大家，也就是说治疗仪它有它的功用，卧要尽其用，我们针灸针是卧，我们的治疗仪也是卧，卧要尽其用，能要尽其才。下面我们看看这张图片，这个病人请大家注意啊，我这个没有用这个啊马赛克把病人的这个啊眼这个其他的地方部位挡起来，请不要说啊这个肖像权问题啊，这个给大家看看好吧啊。我们第一枚针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一寸针，这个一寸针在我们的颧弓，注意颧弓，颧弓的这个弓坠弓的这个啊上面，我们进行数次，我们进行数次。第二枚针，第二枚针在相当于地仓的，注意相当于地仓，并不是地仓，可以任意的点，是向耳朵方向进行数次，注意这是数次，因为我们表情肌的肌方向是这样的一个方向。这个两枚针插了以后，我们就用治疗仪，接上治疗仪，用疏密波，注意用疏密波，当我们用疏密波开始的时候，如果病人呈现，注意呈现嘴向这个患侧拉动，眼睛也能够闭合，所以眼睛也能闭合，这个时候不是神经支配型。当我们知道这个病人是不是神经支配型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底了，我们心中就有数了，我们就可以跟病人讲， 你这个病最多10天到15天左右能够好，但是有时候奇迹也会发生，也会在4次、5次、10次，而且10次之内能够好。我的许多的学生用了这个面瘫针法，他就什么？哎，有时候他报告说4天，有的是8天，有的不等。也就是说，我们最少大概在什么10天到15天左右，一般正常的情况之下，为什么面瘫走发病初到最高峰有1至7天到最高峰，然后就基本上难以发展了，叫做台美针法。这个台美针法是数次合击，注意，这是数次合击，一般用2寸针就行了。有的人小孩用1寸针也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日记眉头的时候这个眉的动作有各种各样的动作，有扬眉，有抬眉，有皱眉，对吗？好，因此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他的哪一个动作，还没有达到，达到功能完备，也就是说恢复他的生理功能。因此，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每天，就是每一次检查的时候，病人在治疗前都要进行一些检查。比如说皱眉，如果皱眉不行，我们的一边一根针就要向什么眉头方向数次。眉尾扬眉不行，我们一眉针就要向眉尾方向数次。请大家注意，因为在座的都是临床医生，都是专家，都是老师。所以我在讲周围性面瘫的这个病症跟病因病机这方面，我就没有讲了。束痕针刺法治疗面瘫，因为临床上各种病人不同，病情不同，病程不同，所以有时候的病人的症状也有不同。比如说，有的病人眼裂很大，我们治疗了一段时间，眉也能抬了，嘴也行了，但是眼裂不行，眼裂闭合不全，仍然有1毫米或者2毫米，或者是什么闭合的时候没有劲，那怎么办？那么我们就用什么呢？在口袋针法。如果这个病人抬眉、扬眉、皱眉、眼睛闭合也行了，但是什么呢？但是嘴唇漏气，吹气不圆，有时候还会漏水，这也怎么办？因此，我们就用什么呢？救蚊针。这个救蚊针，什么叫救蚊？我们吹气不圆，嘴捂不了救蚊就难以救蚊了嘛。所以说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救蚊针。因此，束痕针刺法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一定要进行什么呢？要进行详细的检查，对吗？另外呢，我们在治疗的全体过程当中，我们要什么呢？要什么专病专治？如果说能够抬眉了，我们这个时候抬眉针法就可以不用了，对吗？我们嘴唇可以了，我们救蚊针就不用了。我们眼睛可以闭合，而且有劲了，我们什么呢？我们再口袋针就可以不用了。 因此素恒针织法当中有的固定针法可以专病专治。大家注意的是见纹针，见纹这个见纹针看起来是横刺，其实是竖刺，其实是竖刺，因为这是口人扎击，它的肌纤维的方向是跟我们针的方向是一样的，是顺着肌纤维走向颈针的。另外我们在治疗接纹针的时候，用接纹针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观察这个嘴唇的收缩的功能。注意，你们知道吧，我们嘴唇第一收缩，第二还可以把什么嘴唇啊，能够什么呢，这个唇啊能够内收，还有可以外翻的啊，你们呢好好仔细的，真的这个高低不同，真的稍微深一点浅一点不同，它的形也不同，所以竖横针是吧挺好玩的，临床上要细心观察，当你细心观察的时候就有什么，就能够找到了临床经验，也能找到我们治疗的灵感。所以我经常讲的什么叫医说，医是治疗疾病的理与法，是医道呀，说是指心说，是指如何去用医道去治病的艺术。所以我们治疗疾病也是一种艺术。有我的学生，好多学生说，哎呀咱们都是艺术家了，我说你的艺术到家才能是家艺术家，你的艺术不到家还不能算是家。我们临床的艺术是从我们临床当中啊得来的，我们临床医疗是临床的医学，其实我们医学就是临床医学。好，我们讲了不是神经质病，那么不完全是神经质病和完全是神经质病又是什么样呢，又是怎么能够区分呢？不完全是神经质病，当我们这个两枚针试验针面瘫试验针我们试验的时候，好，这个时候病人比如说只有眼睛能够什么呢，眼睛能够闭合，嘴不能够什么，不能够拉动，或者呢眼嘴能够稍微的一点点拉动，眼睛也不能够闭合，只是稍微的，竖横针织法是看得见摸得到的。所以说我们看见了啊，不仅是看见这个啊形治疗的形，而且我们能够看见它的什么疗效，我们看见了我们就知道啊，这是不完全是神经质病型，不完全是神经质病型要在20天到不应1个月啊之内才能够什么，才能够逐步的痊愈。所以20天到1个月之内，而我们治疗的次数，我们在海外啊，我经常在海外讲课，我们也知道啊，海外的病人啊，他并不是说每天啊像公立的病人一样，他每天来进行治疗，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之下，我们要跟病人要沟通，我们要告诉病人，你这个病说不完全是神经支配性，必须在20天到1个月通过我的治疗能够痊愈，你必须就是说1个星期哪怕1个星期1次你都要什么，都要坚持来过来，不然的话会留有后遗症，造成终身 遗憾，造成生活的不便。为什么啊？眼眶流泪了啊，口水淌了，说话不清了啊。另外还有一部分病人什么味觉啊，失去了味觉了等等之类，都会留有后遗症啊。另外就是什么脸型不正了，对吗？还会萎缩啊。其实我们治疗周围性面瘫，其实我们起着一个美容医生的一个角色，对不对啊？大家想想，哎，其实是个起着一个美容医生的角色。你美容，你去做美容，你去做整容，你还要什么呢？还要啊，一个月、两个月呢，对吧？手术以后还要慢慢恢复，对吧？嗯，而我们，你以为我们治病，我们针灸治病就这么神吗？不是那么神奇的。我们是需要什么呢？哎，一定的量，量边才能到质边。我们治疗疾病也是一个量边到质边的过程，疾病发生的过程也是一个量边到质边的一个过程。因此沟通十分重要，我们要和病人进行沟通，你沟通好了，哎，病人就，对吧？就能够，啊，就能够什么，按时的来就诊，哪怕我们收的费用稍微低一点，因为他的次数多一点，所以我们收的少一点，对吧？也行了，但是我们一切是为了病人。下面讲第三型，也就是说完全是神经自闭型。完全是神经自闭型，也就是说我们面瘫的适应症，我们用了舒密波，用了舒密波以后，我们这个加大了电流刺激量以后，仍然不能够收缩，而且他就觉得很难受很痛。哎，这个当中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调针，注意调哪个？调一寸针。有时候一寸针你刺得过深也不行，调针以后也不行，那么它就是什么呢？它就不能达到收缩的功能啊，不能达到收缩的功能，对吗？失重啊，魂不胜收啊，这是《灵枢·精进篇》里面的话，他收不了，这就是什么呢？完全是神经自闭型，完全是神经自闭型，要到一个月以上，有时候还不能够完全恢复，啊，完全恢复。我们治疗面瘫疾病当中，有10%左右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完全是神经自闭型的病人，对吧？后者呢，他有部分的恢复啊，部分呢不能够完全恢复，留有后遗症，不能达到全部治愈的目的。这我们以上所讲的我们就了解了，面瘫一共分三型，对吧？另外我们在治疗面瘫的时候，面瘫我们针灸效应最好的效应是在什么时候？在第二天清晨起床以后，漱口洗脸照镜子的时候，哎，发现。另外我们要跟病人要讲清，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在我们以后日常生活当中，要跟病人要说明白，要防胃病。我们中医大家都知道治胃病，素恒政治法提出了要防胃病，不仅要治胃病，我们中医，而且要防胃病。这个学说思想 已经成型。我们正在什么呢？正在整理啊，防卫兵的这种思想。所以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一定要跟病人要讲清楚，对吗？第一，那酒戒烟戒酒，另外呢，经常用面，对吧？经常用面，动手用面，搓耳，这样等等一系列的。另外，有些什么呢？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高血压的患者，还要注意，要请他们要什么呢？要注意血糖，这个血压问题。下面想讲一下，在我们临床上经常遇到一些陈旧性的面瘫。其实我们遇到陈旧性的面瘫，仍然是先用面瘫针、面瘫试验针进行试验，进行分型。注意，进行分型，这是第一种试验。第二种试验，如果说他的眼睛闭合不全，只是眼睛闭合不全，临床上经常发生的，一个是眼裂，第二个呢是嘴唇，拿嘴唇，也就是嗅闻针功能。这如果说这个两个当中有一个不行，对吗？我们就可以单独的用什么呢？用嗅闻针，或者是用什么再口袋针进行什么？进行试验，或者抬眉不行，我们直接就用抬眉针法。因此，我们对症治疗，对症进行试验。另外，这个凡是太陈旧性的，试验也可以，挺好啊，我们心中就有数了，完全能够恢复。我们还可以加一个什么呢？加一个梅花针。这是什么呢？我的老师邱默良先生教给我的啊，用梅花针。梅花针呢，不一定要全部戳着打成什么，打成戳穴，有时候需要打成戳穴。你比如说嘴唇有时候很疼的，就是说你梅花针来进行什么，进行刺激一下也行了，如果能够出血就更好。今天讲座一个多小时了，这个一个多小时时间之内啊，这个我讲了这个周围性面瘫的分型，周围性面瘫的分型分三型。另外，我们束痕针治法治疗周围性面瘫，不仅是治疗周围性面瘫了，治疗痛症、无痛型病症，我们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治疗疾病，如果医生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也是梦寐以求的事情。今天讲课，所谓讲课也是抛砖引玉，把我将近50年的临床一些体会向大家汇报。今天讲课呢就讲到这里，谢谢我们的秦会长，谢谢我们的丁磊老师，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谢谢大家。最后，今天这个母亲节啊，感恩所有的母亲。沈老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问题啊，这个束痕针治法 完全可以做美容。这个数次法有增加调节恢复肌肉收缩功能的作用。其实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人体主要的部分就是肌肉。其实我们的筋膜啊，就是包在肌肉上面，外相当于这个肌肉的衣服。另外它还有一个功能，它必须什么呢？要和骨还要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没有肌肉主体，什么都没有。这个美容这个完全可以能够改善肌肉的张力，能够改善肌肉的张力，能够增加肌肉的张力。至于深度和角度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数次法你必须什么呢？你必须要刺到肌肤上去，这是第一。第二，深度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上面已经讲了，病有沉浮，自有深浅。这个问题我们如果说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也许可以见面的话，我们在见面的时候，我要把疏痕真实法对于传统真实经典理论解析，我要跟大家要汇报一下。怎么古人说病有沉浮，自有深浅，对吧？你怎么样知道病在什么地方，深浅都在多少，在某一个部位？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解析，跟大家认真的讨论。沈老师，你完全可以用数次法进行治疗，保证你能够得到丰盛的这个利润跟效益，社会效益。这个我们治疗的时候，生理到病理很重要，注意，生理到病理很重要。眼角下挂，你看看瞧，如果说眼角要上扬，力量是从哪来？要上提。如果说你针向上的话，是向下拉，对吧？所以说问题就在这，提眉提眉也提眼角，但是眼角另外一个方面它会倾斜到其他的地方，比如说颞肌的问题。我们正常人，我们的一切生理活动都很自如，都很自如。因为我们比如说来个茶杯喝水，很简单轻而易举的问题，好像不在意就把茶杯拿起来喝水了。但是到你病人的时候，有病态的时候，他就拿茶杯喝水他就不行，他就运动受限。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你自己拿茶杯喝水的时候，你就要考虑，我这个拿茶杯喝水是哪用的，哪用劲，对吧？我受限的时候怎么受限，受限为什么受限，这个时候就要动脑筋了。这就是生理到病理，很多的事情我们病态的时候，我们产生病理的时候，也就是说它生理功能受限。所以我们要解决的是功能问题，对吧？我们必须什么呢？要在临床上搞不清病人的时候，我们搞搞自己，对吧？我们搞搞自己， 你搞了自己以后，你就能够知道，哎，他怎么这个病因在哪儿，病机在哪儿，所以说我们就会相应的用我们的针刺法去解决他的病因病机。所以我们疏痕针刺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治病必求其本，治病必求其因的针法。这个一般半个小时左右吧，要看病情轻重，是吧？人体的这个病灾的这个体质而定。如果没有治疗乙的时候，我们大概十分钟要进行行针一次，要进行行针一次。这个有治疗乙，那么呢就不要行针了。治疗乙用疏灭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孙老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简单的说一下吧，因为这个治疗乙的使用，治疗乙的理论，在疏痕针刺法当中有着强劲的解释。这个我只能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传统我们用的治疗仪，也就是说电针吧，它就是说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这个刺激的工具罢了，也就是说省事，用上去也不管波形，也不管刺激量大小，也不管什么呢，也不管这个病灾这个疗效，就是省事两个字，就是省事两个字。而疏痕针刺法的治疗仪的使用，第一，它是里面有补泻，治疗仪当中也有补泻。其实这个补泻就跟刺激量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波形的问题。那么这个是第一，有补泻。第二，治疗仪它能够什么呢？能够作为我们的什么呢？作为我们的这个试验工具，就比如说像面瘫子当中，我们可以试验针当中，我们就用治疗仪来进行试验。这将把治疗仪的这个作用体现出来了。